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您收看正觉教团电视弘法节目。目前正在演述的是三圣菩提之圣蛮经讲记单元，今天要继续讲如来色无尽，智慧亦复然。根据我们所知，很多人对于这个部分的法义有很深的误解，他们或者是知道有这个说法，但是他们也只能用想象的，因为没有亲证这个生命的本体如来藏，所以就只能够想象，而没有办法真实的了解。就像在上一个单元中我们提到的某位大法师，他就曾经引据与大圣法说法极为相似的大众部的所说，说如来色身没有边际，如来的受量也没有边际。虽然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是应该要确认这一位著作造论的人是不是有亲证如来藏，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我们知道在历史上的记载，有很多证悟的菩萨，他们一生都不作文也不造论，反过来说，也有的证悟菩萨因为发起受生愿，一世又一世的受生在人间，有的时候也许因缘到了，不写论不行，之后他就努力的一直写。虽然他在这一世写了许多的论著，但是也许在接下来的十世、二十世、五十世的当中，他都没有再写。也或许呢，再过许多世以后的某一世，因缘环境促使他又不得不再继续写，但是他不会每一世都写。而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凡夫菩萨却特别喜好写作论著，像古时候的安慧法师，他连二圣解脱道的这个初果都没有证得，那就更别说是在佛菩提这个果中的这个见道正果。可是他非常喜欢写论，而且他所写的论又都很喜欢冠上大圣这两个字。而另外还有其他的人，像是吉天法师，那也是凡夫，因为他是我见三福劫俱在的凡夫，他也是喜欢写论。同样的，在安慧之后的这个佛护、轻便、月称，他们也都是一样。至于吉天之后的莲花生、阿底峡、中喀巴这些人呢，也都是在凡夫位，而自命是见到正果的圣人。因此呢，他们就写了许许多多荒腔走板的论著。在那之后，非常惋惜的是，那些编辑大藏经的人，他们对于哪一些是伪造的佛经，哪一些是凡夫们所写的错误的论著，以及那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过失，他们是完全无法知悉的。也因为呢，他们没有能力去检验那一些经论的真伪，所以他们才会把一些伪造的经典以及凡夫们所写的这个错误的论著呢，编辑到大藏经里面。追根究底，当然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证悟如来藏、阿赖耶识，因此没有慧眼。既然连慧眼都没有，那就更不要说是法眼了。即使说他有慧眼， 但是在还没有升起法眼，也还没有具备初分道种智的时候，他也会因为基于对这个经典的崇敬，而会被伪造的这个经典所蒙蔽。那要怎么样才能够分辨真伪的经典呢？除非是慧眼升起的进展已经到了某一个阶段，而且还必须要有大善知识来提示他，哪一些经典为什么是伪造的经典？这是要有大善知识基于因缘而能够提示他那个道理，然后呢，他经过仔细的探究之后，才有可能辨别的清楚。也就是说，证悟了阿赖耶识心体，只能初得根本智，只能升起慧眼，乃至于到了十回相位，仍然是慧眼所摄，必须要到相见到位，具足修正以后，才能够升起法眼，才能够通达一切种子阿赖耶识境界。已经通达了，就进入初地；如果还没有通达，就称为七住位到十回相位的菩萨。七住位到十回相位的菩萨，就只得慧眼而没有法眼。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当发起了法眼之后，能够通达一切种子阿赖耶识，因此呢，就不会被编入大藏经当中的那一些伪造的佛经论所蒙蔽。这都是因为已经具有了慧眼以及法眼的缘故。至于我们时常提到的那一位写作论著非常多的大法师，虽然他隐居了大众部的所说，说如来色身没有边际，如来的受量也没有边际，固然他的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可是他对于为什么佛入了无余涅槃却是没有入无余涅槃的这个法义呢，他是无法了解的，所以他才会自相矛盾的在他的著作当中呢，把佛视同为阿罗汉，而错误地认为佛已经不在三界中了，已经灰身泯智了。像他这样以错误的知见写作论著，让佛弟子们这个误以为那些错误的见解就是佛法。也因为呢，种种错误的知见呢，进一步呢，就会把佛教变成和一神教一样，和民间信仰一样，和常见外道一样，也和断见外道没有差别。如果到了这个地步，那么佛教就会名存而实亡，就会只剩下寺院经典以及一些出家人的表象，而佛教的本质就会完全消失掉。所以错误的邪见对于佛法的破坏是非常的严重。我们再深入一点来讲，在解脱道的修正上，阿罗汉与菩萨毕竟不同，更是不可能和佛所修正的究竟解脱相同，因为阿罗汉只是断尽烦恼障的现行，而烦恼障的习气种子，阿罗汉不但没有断尽，而且也没有分断。而菩萨呢，从初地的入地心开始，就已经时时刻刻在关照，一直都在断除习气种子，在未来到达佛地的时候， 就完全断尽了烦恼障的习气种子。也就是说，种子完全清净，而不再有变异，已经没有变异生死了。除此之外，再加上所知障的上烦恼，这个尘沙惑也都全部断尽了。所以对于心真如的一切种子是无所不知的，像这样子才能够称为大波涅槃。因此诸佛的波涅槃和阿罗汉的波涅槃，依于同证的无余涅槃境界来讲，虽然都一样是十八界灭尽，但是他们的内涵却是不同的。也就是说，诸佛如来心真如第八世所含藏的种子和阿罗汉心真如第八世所含藏的种子，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先来讲佛入无余涅槃而没有入无余涅槃的道理，接着再来讲如来色无净。佛虽然是已经出了三界，可是佛仍然在三界中这个广利众生，而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事实上，佛入无余涅槃那只是一个示现而已，因为必须要具足四种涅槃才能够成佛。而已经具足了四种涅槃的这个修证的诸佛如来会入无余涅槃吗？当然不会啊。佛入无余涅槃那只是应身示现入涅槃，而佛仍然是在三界中广利众生，从来就没有间断过。讲到如来色无净，事实上也并不是到第二转法轮第三转法轮时期的大圣经典中才讲的，而是在初转法轮时期声闻法的阿含部经典中佛就已经讲过如来色无净。那么如来色身为什么无净呢？我们就以佛的应身来说，一佛所住持的三千大千世界之中，有多少个太阳系，有多少个星球，又有多少个星球的众生需要去度化，这真的是难以计算。可是当众生的因缘成熟了，佛就得要去应化，当然佛就得要在当地入胎受生才能够度众生。所以佛应身化现去入胎受生，然后要经过九个多月十个月的成长之后才出胎成人示现成佛，之后再来度众生，因此人类就可以随时来亲近佛，跟随佛来修学佛法。2500年前释迦佛陀是在娑婆世界的这个地球上示现，可是5000年前是在哪个星球示现呢？1000年前又是到哪里去应化示现呢？那现在又是在哪个星球应化示现呢？总而言之，诸佛都是这样子去度化众生，这也就是应身的这个受生化现。而且呢，佛永远都不会这个断坏他在因地入地时候所发的实无净愿，即使呢佛在某一个世界当化缘这个圆满而示现入涅槃之后， 其实佛仍然会继续应化示现在其他因缘已经成熟的世界啊，继续啊这个度众生，永远度化众生而无有穷尽啊，因为佛绝对不会像声闻阿罗汉那样舍报入涅槃就灰飞烟灭了。在初转法轮的阿含部经典中有一部央觉摩罗经啊，央觉摩罗请问佛是否常住，佛告诉他，汝今当与文殊势力俱至北方过一恒河沙刹，有国名无量乐，佛名无量慧功德积聚地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在世教化汝等俱往问彼佛言，释迦牟尼如来云何住无生际，而复住于娑婆世界？佛这么说了之后，央觉摩罗菩萨就和文殊室利菩萨一起前往这个无量乐佛国去请问。请问了之后，那一尊佛对他们说，释迦如来就是我身，你回去问释迦牟尼佛就知道了。之后他们回来请问佛，佛又说，你再去北方过二恒河沙数世界，有佛名某某某，你去问某某佛。就这样子，他们又依释迦牟尼佛的指示又前往请问，结果那里的佛又叫他们回来请问释迦佛。就这样子来来去去，乃至于去到了北方过十恒河沙数世界，请问日出出佛，日出出佛也是同样这么回答。他们两位就像这样子一路不停地去遍访这个佛世界去过了一恒河沙数乃至于过十恒河沙数的世界去请问，就这样子去请问过了100个佛世界的佛。最后一尊佛同样是这样告诉他们，你回去请问释迦牟尼佛，他会告诉你，释迦牟尼佛就是我。最后文殊室利菩萨与央觉摩罗菩萨回到了娑婆，他们就向佛禀薄说，那些佛都说您就是他，他就是您。佛就告诉他们说，我释迦牟尼佛在这里应化，也同时住持100个佛世界。那么请问如来是不是色无尽？当然是啊。所以释迦佛应身示现灭度之后，绝对不是灰飞烟灭成为空无，而是在每一个佛世界仍然是不断地以应身去度化众生。那是因为诸佛如来在因地三贤位满心，即将要入初地的时候，都会发十无尽愿而能够进入初地。在十无尽愿中有一个愿，就是一直要度众生，直到众生度尽才入无余涅槃。可是众生无尽，虚空也无尽啊，当然这个愿自然也就无尽了。那么请问在十无尽愿所持的情况之下，佛会入无余涅槃吗？当然不会嘛。这里我们所讲的是佛的应身。那么至于佛的化身， 那是为了度有缘的众生而显现的色相啊，或者出现几分钟，或者啊这个几个小时，或者几天之后啊才会灭掉。那、啊、譬如说啊几百年前啊有人发愿啊到极乐世界去啊，可能是他的缘特别好啊，莲花很早就开了，或者说他的缘比较不好，他还在莲苞里面啊，可是啊有那么一天啊他这么想，我从娑婆来到这里，可是今天啊还是在这个五百由旬的啊广大的宫殿之中啊出不去啊，每天都在听苦空无常无我的录音带。他就想要请问释迦佛，他想说，释迦牟尼佛啊，求您啊为我开示，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提早出去面见阿弥陀佛啊？也许就在这个时刻，释迦牟尼佛感应到了啊，于是呢就示现了化身来为他开示啊，这就是佛的化身。除此之外，这个如来还有庄严报身，而这个庄严报身并不是在大圣经典中才讲的，而是在最原始的阿含部经典当中就已经有讲如来有32大人相。如来的庄严报身有自受用身，也有他受用身的部分。自受用身是诸佛如来相见的时候才用的，而诸佛如来的他受用身，那是诸地菩萨所见到的佛的庄严报身。而诸地菩萨也由于他们在各自正量上的差别，以及心量广狭的差别，因此呢所见的如来他受用身也就各不相同。之所以会有诸地所见各不相同的差别啊，除了是因为在法上的正量有关系之外，也跟菩萨的心量广狭有关系。也就是说，心量广大，所见就大；心量小，所见就小。这是跟菩萨的心量有关。但是呢，却有人这么说，念佛啊，要用功，大念见大佛，小念见小佛。大念就是大声的念，小念就是小声的念。这真的是乱讲一通。大念讲的是心念广大，心量才会广大，并不是在说大声的念啊。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单元就为您讲到这里，非常谢谢您的收看，祝福您色身康泰，学法无碍，早证菩提，阿弥陀佛。